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高兴今天早上跟大家在一起，也是我第一次站在讲台来向你们宣讲上帝的话语。感谢弟兄姐妹们，我知道很多人背后默默的来为我祷告哦。那么我们有很重大的责任，因为上帝把你们这一群的群羊托付我们来做牧养、做监督的工作，我们有这个责任，需要把上帝的圣言好好的来向你们传讲。那圣经也告诉我们，那教导的要受更大的审判，所以我们都战战兢兢的，当我们在预备讲章讲道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今天早上呢，我就用圣经中的方程式，圣经中怎么会有方程式呢？那其实我看了之后是有这样的一个方程式给我们，就好像你们在学习数学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什么。那今天在圣经里面，那我们要看整本圣经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话语，上帝所要对我们来宣讲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刻，我们恳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动工，开我们的耳朵，给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来听你的话语，以致我们把你的话语存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求你赐福带领今天早上的聚会，赐福听的，赐福讲的，使我们在你面前同盟造就。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那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那圣经就记载在里面。那李建阳牧师常常讲，圣经是什么呢？圣经就是救恩的起源、开展和结束。所以我们很看重我们手上的这一本的圣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上帝把许许多多宝贵的话语都记在里面来向我们宣讲。那特别在圣经里面，上帝也选召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这民族就是以色列人。那这个以色列人，上帝把他们放在我们当中，在生命记七章七节，神对他们说，其实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不过因为上帝专爱他们，所以上帝把这个民族选召。那上帝把圣言，就是把十诫赐下来颁布给他们，有非常重要，盼望透过他们这个民族彰显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也让世人从他们身上见证他们的作为，也看见我们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这位上帝。那这个民族，特别是亚伯兰，上帝把他从乌尔带出来，乌尔就是大概是这个中东的这个地方，把他带出来，然后把他们带进了上帝为他们预备牛奶隐秘之地。然后之后亚伯拉罕的三个儿子以撒、雅各跟这个他的儿子们这三个儿子，后来他们就因为饥荒的缘故，雅各因为饥荒的缘故就到了这个埃及，他们最后就在埃及住了将近400多年。那400多年之后，我们从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知道，后来这样的一个民族，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有不认识这个约瑟的法老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用许许多多的手段来逼迫上帝的子民。那上帝在他们的子民呼求之后，把他们带出来，带进上帝为他们预备的牛奶隐秘之地，就是这个迦南地。所以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上帝把他们从这个蓝色这个地方把他们带出来，他们经过了大概1年多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来到了何烈山。上帝在何烈山的时候，上帝把他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律法来颁布给他们，就在何烈山召集他们，上帝也与他们立约。就是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读的这样的一个诗节非常的重要。他们有上帝的圣言特别的颁布了给他们。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他们继续的要往前走。但是他们来到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这个旷野的时候呢，那神就叫他们派那个探子去看那个迦南美地。但是10个探子回来之后呢，除了加勒跟这个他的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之外，跟这个耶稣亚，他们很有信心，他们就说我们可以去。 这个地方来征战，上帝已经把这个地方给我们，但是呢，另外的其他人，他们就跟他们讲了许许多多不好的话，告诉他们说，我们所看见的迦南人，特别是亚纳族人，他们是何等的高大，我们看见的不过是一个闸门，我们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闸门一样，所以他们使以色列的心都怎么样，消化了，消化了。所以他们在那里埋怨的时候呢，上帝就在那边刑罚他们，说上帝不允许这一批从埃及出来的人让他们进入迦南地，然后上帝就要让他们什么都倒闭死在这旷野。所以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当时在加底斯巴尼亚这地方，他们就在那里旷野就漂流了，在那里38年。到最后呢，从埃及出来的那一批人都死了，在旷野死的时候呢，上帝就重新的呼召摩西，告诉他说，你要把新的一代把他们带入这个迦南地这个地方。那他们之后就继续的，之后在40年一月的时候呢，就开始走，走了大概10个月，就来到这个摩押的平原。那这个就是生命记的时候呢，那摩西在这个摩押平原来对他们来宣讲。我非常喜爱生命记这一卷书，为什么？因为这是摩西最后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末了的一个话语。那摩西末了的话，他面对迦南地他不能够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在米利巴的时候呢，神告诉他，你吩咐磐石出水，但是他因为以色列人发怨言的缘故，他用杖击打了磐石2次。那在那2次之后，神就说，因为你们不信我，连摩西也被圈在里面，所以神就对他说，你只能远远的观看迦南地，但是你却不能够进去。所以当他们来到摩押平原就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就呼召他，他就在尼波山看这样的一个迦南地，那只是看他不能够进去。然后当我就看见生命记的时候呢，摩西最后的话语的时候呢，我就发觉这卷书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他在这卷书末了的话语里面，到底摩西交代了些什么东西？那他这边他说了什么？那这卷书的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律法的，我称它做律法的精髓。为什么精髓呢？里面呢，他就记载了第一，宣告以前他们的历史，上帝怎么用大能的手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呢，他重申他们在何烈山上神向他们所立的这个约。然后呢，很重要的，在生命记里面呢，摩西把福与祸摆在他们面前，你要选择这个呢，福这样的一个东西，上帝的赐福就临到，而且当你违背神的话，你离弃神的时候呢，这些的咒诅就必然临到你们的山上，就用在来到事件的地方，就在两座山的面前重新的告诉他们这个祸与福的事情，就又重新跟他们立约。那之后交代了之后呢，他就告诉以色列人，上帝兴起耶稣亚，必然要把他们带进上帝的这个迦南美地。那这是在以色列人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那生命记的主题里面就是提到祝福与这个咒诅。那里面有几句话很重要，摩西说，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呈明在你们的这个面前，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呈明在你们的面前。然后最后的时候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怎样都得存活。所以是生与死福与祸把它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当他们进去迦南地的时候呢，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东西摆在他们的面前。当我们思想生命记的时候，我们也看见我们的一个生命，那其实我们的生命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上帝用这样的一个民族就来预表我们的生命，上帝把我们从罪恶的当中，上帝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到他的应许地，就是上帝所赐下恩典的，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我们离开罪恶，我们走出来之后呢，上帝要我们怎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应当怎么样？那这一切呢，就像摩西所说的，上帝也把祝福和咒诅，把生 与死也摆在我们面前，你到底你要选择什么？啊，另一卷书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看读的这个箴言书。在箴言书的时候呢，也把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你要选择生，你要或者选择死，你要作恶还是你要行善。哦，在整卷的这样的一个箴言书里面，那这个所罗门就把这卷书把它写了出来，那里面就给了我们两条路，两种的选择，你应当要怎么做。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属天的生命，你到底你要做什么。然后当他们来到这个事件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事件的意思就是肩膀。那我看见这个的时候就说，就好像我们的肩膀了，肩膀我们有两边，有左边有右边。那在这样的一个事件的时候，当我们向做事件的时候呢，那左边是基利西山，右边是以巴路山。那摩西就叫十二个支派当中有六个的支派，你站在基利西山上。基利西山上表示什么？它是代表一个宣告祝福。然后另外六个支派呢，就站在以巴路山，宣告什么？宣告这个咒诅。最后在29:30，摩西就对他们宣告什么是上帝要他们所行的。当你谨守遵行，你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这些祝福什么什么说就临到你们。那如果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这些的咒诅就必然临到他们身上。在整本圣经的里面有大概30,000多的上帝的应许赐福在当中，是上帝丰丰富富要赏赐给我们的。当我们听话的时候呢，这些的祝福必然会临到。但是当我们离弃神的话的时候呢，上帝在里面所记录的这一切的咒诅就在那边就向我们来宣告。所以当看这两座山的时候呢，就代表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他们应当要怎样。所以呢，摩西很苦口的婆心就告诉了他们。那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记得里面，就有遵行遵守出现了56次，在这个要字里面，那祝福这样的一个字出现了60次，在这一卷生命记得里面。所以诫命的要求就告诉了他们，摩西将以色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啊，我今日晓你们的历历典章，你们要听，可以学习，你可以谨守，可以遵行。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就把它抓住了，那就看见了，那其实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个方程式。那这个方程式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听。虚马这个东西在以色列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22的时候，就听到你要尽心，你要尽性，你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律法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但是我们常常在读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上面21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你要怎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上面那一句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虚马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尽心、尽性、尽意，不过是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反应。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因为神是以色列独一的上帝，所以他说我们要听，哦，听。那这个听字呢，它的意思也带有顺从跟遵从的意思。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记6:4里面，所以我就从这样的6:4里面讲到你要听，你要遵守，你要遵行的里面，我就演出了这样的一个方程式。那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聆听，听是我们很重要，但听字里面带出了什么？顺服。一个懂得听的话，他一定会顺服。就好像我们教导我们孩子的时候，为什么孩子会被责打？因为我们常讲，因为我跟你讲的你常常不听话，你不听话呢，你做错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受责打，哦，一定要受责打。所以呢，听的当中，如果他会听，是一个孝顺父母的话，他一个是一个听从的孩子，一个会懂得听从的孩子，他一定是什么？是顺服父母的。然后在顺服当中就建立那一种的敬畏，他懂得当爸爸妈妈讲一句话的时候，他懂得听，为什么他会听？他对爸爸妈妈存着敬畏的心， 所以他说我要听爸爸妈妈的话。所以顺服当中带有敬畏，那这是从听里面来建立。当我们懂得听了之后呢，你听了之后放在哪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听了之后呢，把它存记在你的脑子里面。我翻了圣经66卷的时候，从来没有听到把上帝的话也记在你脑海里面。那圣经常告诉要把上帝的话什么牢牢的什么记在你的心里面。所以心是你应当你要保守的。所以我和 Furt 特别喜欢这个箴言书4:13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从什么？从心里面发出。心里面发出什么？就跟着你所听而来，然后你存守在你的里面。然后之后呢，以弗所书4:1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要以你所蒙召的恩能够相称的生活。这生活要怎么而来？从你所行所做的把它行出来。你怎么能够行出这样以所蒙的恩召能够相称的生活呢？就根据你怎么听神的话，你怎么存积在里面，然后你才能够把它行出来。那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的方程式，就从生命记6:4而来。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谨守，你要遵行。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方程式。你好好抓住，你如果能够好好的去聆听，好好的遵守神的话，你好好的去遵行上帝的话，我想这是我们一生受益不尽的。你好好的把这个方程式你把它记下来。那所以律法的经义是告诉我们，他就告诉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撒母耳记上15:22，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向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听从胜过献祭，听命胜过公羊的脂油。所以听命是胜过献祭，神喜悦人听他的话语，超过人所献祭的这些。所以听命胜于献祭，这个是律法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髓。好，那么当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摩西为什么要用生命记苦口婆心的一个劝勉他们？那这边神就告诉他们说什么，当你要进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说什么？迦南的弃族你特别你要注意，因为这些人你不可以跟他们什么通婚，你也不可以学习他们的榜样，你不可以学他们什么。所以这边一直在提到什么东西？不可以他们立业，不可怜悯他们，也不可以跟他们结亲，不可以将你的儿女嫁给他们，也不可叫你儿子娶他们女儿。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离开这个神。所以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神要他们苦口婆心，让生命记摆在他们面前，让他们遵行神的律法，让他们听神的话的时候呢，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就是要他们当进入这一个他们的上帝要他们进入的迦南牛奶蜜之地的时候，对当地的居民你应当要怎么行。所以他说你要这样带他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焚烧他们雕刻的偶像。为什么呢？因为神选召他们，要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的目的在这个利未记19:1，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上帝呼召我们也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神选召我们成为他圣洁的子民，那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要很注意，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把这些不好的东西从我们里面拿出去，神要我们降的气，好好的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所以当神这样跟他们吩咐的时候呢，为什么神说如果你们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的时候呢，耶和华就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业施慈爱。所以上帝是守业施慈爱的上帝，所以他在西乃山下我们所立业之后，上帝说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时候。所以是人常常的把上帝的约忘记，但是上帝他是守约施慈爱，上帝说了永不收回，但是条件上帝给他们的应许就是要他们能够谨守遵行。所以当你要进去一个地方的时候呢，神说你要小心，不可以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也不可以跟从他们来拜偶像。 当摩西吩咐了之后，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了之后呢，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当我们读到士师记的时候呢，我们非常非常的很伤感，非常非常的伤感。为什么呢？神说摆在你们面前的有什么？亚衲族人多么高大，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讲到我们就像一个蚱蜢？他说他那些探子说，我们看那些亚衲族人，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以色列人多高大？以色列人不过是这样，平均六尺，最高到七尺。但是亚衲族人呢，哥利亚怎么样的高大？十八尺。那你讲到亚衲族人呢，三十六。那圣经形容他们像什么？像柏树。你有看到那种 cedar tree 吗？那我去加拿大的时候看那种树，很高很高，我们抬头去看，那多么的大，我们六个人手牵着手，我们围着那整个的树干，很高大，很高很高。那你看着它的树干一直高入那个云霄，非常的高大。那他们说形容他们呢，圣经就形容他们怎么？好像香柏树一样，在阿摩斯书里面来形容。所以他们是一个很高大，但是对他们神说什么？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的手中，神要他们进入当中的时候，神要把他们杀害。所以对待这样的一个人，虽然我们像蚱蜢一样，但是神应许他们，神已经把这个地给了他们。然后呢，你面对高大的这些亚衲族人，他说你不用惧怕。所以耶稣亚，你读耶稣亚的时候，第一章一开始神就对他说什么？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上帝已经把这个地，把这些人都交在你手中。所以当你看自己很渺小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上帝很渺小。当你看见上帝的伟大的时候呢，那这些人算得了什么？那神说已经把这些人交在你的手中。然后当我们来到士师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当我们看得很遗憾的是，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他说便雅悯人没有把这些的人赶出去，马拿西也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以法莲也没有把这些人赶出去，西布莲也没有把他们赶出去，亚瑟支派也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拿弗他利也没有把他们赶去。他们什么？把这些人跟他们掺杂在一起之后，他们开始学习他们什么？他们的这些拜偶像。所以以致神的那个刑罚咒诅就临到他们的这些身上。所以从这边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所以他们的历史里面圣经说什么？因为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人全不理我，神吩咐他们的话语他们不去遵守，他们不去听。所以以色列人就在整个历史当中，当我们看见他们在历史当中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他们的信仰是什么，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他们行恶的时候呢，神就兴起外邦来掳掠他们，他们就在这样的一种困苦的当中。当他们困苦当中在受到这样一种捆绑的时候呢，他们呼求神，那神就兴起先知士师或者其他人来拯救他们。拯救他们之后呢，他们又恢复在神面前的那一种的敬畏，那神就赐下太平给他们。但是呢，当他来到太平之后呢，他们又开始把上帝又再忘记了。为什么？不听，也不好好的去守住神给他们的话语。所以当他们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又在开始的行恶，那又在这样的奴隶。所以在整个的这种的恶性的循环里面，这就代表了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生命，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生命。那今天我主要看的经文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生命记，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当我看完旧约的时候，那特别在教小监师之后，教完小监师书的时候呢，在整个旧约里面给我看见听谨守跟遵行是非常的重要。那就问神，那在新约当中有些什么样的教导？那在新约当中的时候呢，在四福音里面，那有几个一直出现，我就把它抓住的。圣经里面，我不晓得你没有注意，特别在马可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小字，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句话特别耶稣在讲到那样的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他就一直用了这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马太福音出现了三次， 在马可福音也出现了三次，在路加福音出现了两次，总共在四福音里面出现了八次提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我们打开今天马可福音第七章里面，在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啊，记载了有三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见。那这个就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方程式里面提到的听有什么关系。那这边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哦，法利赛人和几个经学家从耶路撒冷来聚集到耶稣那里，他们看见他的门徒有人用什么不洁的手，就是没有洗过手的手来吃饭。那这些人从哪里来？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他们北上来到这个加利利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当时耶稣在伯赛大行了什么？在这个地方行了五柄二鱼的神迹。那行了之后呢，就在傍晚的时候呢，他就叫门徒们先渡过这个加利利海，然后过来到这个加百农，然后他们就来到哥尼撒勒这个地方。那当门徒先过去的时候，在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们好像看见鬼哦。那彼得就哇，就说啊，我很有信心，我要下水啊，下那个船跟耶稣一同的走在水的上面上哦。啊，从那边看见他的信心。所以当他们来到这个加百农这个地方，就在哥尼撒勒这个地方，就是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那这边就记载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他们来，他们以什么东西？他们就讲到说，你的门徒为什么吃饭不洗手？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从外面进去的是不会污秽人，但是里面出去的呢，却会污秽人。那耶稣这边就责骂他们什么？他们离弃了神的诫命，拘守人的什么愚蠢。那犹太人当上帝把十条诫命颁布给了他们之后呢，他们再延伸出613条这样的一种的规条，要以色列人去守哦。除了这十个诫命之外呢，延伸了613条，要他的这些以色列人去守，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所以耶稣常常责骂这些人说，你们是什么粉饰的这个坟墓，坟墓外面粉饰的很好看，但是里面却装了什么死人的骨头。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很拘守做这样的一种的遗传，但是真正的圣经里面神话的经义，他们却没有好好的把它行出来。所以他们只是在来到这边呢，是要抓耶稣的把柄。所以他们看到门徒们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手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就挑三挑四的来讲到有关这样的一个。所以耶稣就说什么，他们什么废弃掉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遗传。所以他们以人的道理来代替神的这样的一个话，所以耶稣在这边就责骂他们。所以他们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哦，他们说，如果你里面不对的时候呢，你出来的也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外面呢，就是你做得对，你里面不对的话，外面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神不看重外表，神看重什么？人的内心。所以犹太人他们在外表做的怎么样？耶稣说，他们不过是粉饰的坟墓，但很重要的是从你心里面到底要是什么。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来是什么？他们没有好好的在神的律法里面去看重那个经义，而拘守在这些遗传的里面。所以耶稣就在这边就什么责骂他们，只有外表而没有敬虔的生命哦，敬虔的生命。所以说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以赛亚撒母耳记上里面所说的哦，听命胜于献祭。他们没有好好去听神的话语，没有好好把它存记，只拘守在什么人的这个外表的里面。然后呢，讲了这个之后呢，那这边就有一个小字，有一个小字。特别如果你去注意的时候呢，哦啊，在第十六节的时候，他说有耳可听的就要听，有耳可听的就要听。所以耶稣当跟法利赛人分开的时候，他就特别对门徒来讲解这样的事情，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有耳的要好好的去听。那讲完了这个之后呢，有第二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又跟有什么关系？耶稣就从这边之后呢，他离开之后，他就上北上到哪里去？推罗和西顿的地方。那来到推罗跟西顿的境内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迦南的妇人。那证明这边就记载说，这边是有一个人，他是什么人呢？叙利亚的腓尼基族，基族也就是这个迦南的一个妇女，他就来。那在迦南妇女对犹太人来看，他们是一个外邦人。那耶稣在这里就讲了一句话，特别是这边27节，耶稣对他说，应该先让儿女吃饱，拿儿女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好的。这个妇人来求耶稣什么事？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要求耶稣把这个鬼赶去。那这个妇女为什么会来找耶稣？她听见耶稣所行的这一切，她在心中建立了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必然是什么？从神那里而来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就来到这地方，听到耶稣来到这个推罗西顿的地方，他就来。当我们看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就要说，应该先让儿女吃饱，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是什么？是不对的，是不对的。那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像耶稣很不理情，耶稣好像很没有礼貌，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外邦人把他们称作狗？那这是犹太人呢很轻看外邦人。所以犹太人特别在罗马书四章里面，保罗也说，所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他们不过是上帝的圣言十诫颁布给他们，他们是上帝从万国中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那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只不过上帝要把这个民族在历史当中把它成为我们的一个警戒，不过是这样而已。但是他们把自己抬高什么？自夸，看到自己很高，所以他们就轻看了这个什么？轻看了外邦人，就把他们当作是狗，用这种的称呼。那有一次1979年的时候呢，我不晓得你们记得吗？有一个中国的总理是谁？邓小平，他就来到美国访问。他来到美国访问的时候呢，那有一天 CNN 就召集了一个记者的一个记者会议，要访问邓小平。那你懂啦，当时他们都每次随行的时候一定带着一个谁？带着翻译员。那美国人就用英语的时候呢，中国人就用华语回答，但是他们需要一位懂得听英语的翻译员来跟他做翻译的工作。那当天就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邓小平还有这些 CNN 的记者就坐在那边，下面就坐了中国的一些官员，还有一些外国的记者，还有一些美国人。那忽然间呢，那个翻译员当天早上也不懂吃了什么，他就肚子痛跑去厕所。那美国人呢，就是这些高壁纸的呢，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很轻看中国人，轻看中国人。那当时美国觉得是他们是世界的超级的强国，他们就觉得说，哇，这些中国人来到我们当中访问。所以呢，就刚好看见这个翻译员不在的时候呢，那他就要找一些的话题，就来要来问这难这个邓小平。那当翻译员去厕所的时候还没回来，那他就坐在当中，然后他就问Who is the first America president? 就是谁是美国第一个总统？问邓小平，问邓小平。那没有翻译的时候呢，那邓小平哪里懂这个人叽里咕噜在讲什么东西，对不对？那邓小平就心里想，哇，这些老外在问什么东西，我翻译人又不在。那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呢，礼貌上呢，当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呢，我们第一句话我们要的作者是什么？我们一定要介绍我们自己。所以邓小平怎么回答他？那美国人就看他没有回答，又再次问他 Sir, who is the first America president? 那邓小平就礼貌上就回他，我姓邓。我姓邓。哦，那个美国的这个记者就转过来对他另外同伴说，He no need translator. 他就告诉他说，为什么原来 他问的时候，美国的总统是谁？就是华盛顿。那英文的名字就是沃逊顿。那邓小平不懂的是沃逊顿，邓小平的是什么？沃逊顿。那按照他北方腔，沃逊顿，所以他回答了。所以这个美国的记者说，其实他不需要翻译，原来他听得懂英文，他听得懂英文哦。但其实是这个是一个很巧妙。那讲了之后呢，那么记者呢又再发了第二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就看见他，诶，怎么今天他没带太太来？是 Why is your wife not with you today？ 然后邓小平就看他问了第二句话，就想着，诶，刚才我讲了我姓邓的时候呢，诶，他们都在那边，有的下面的人还鼓掌，那就想着我应该是答对了。那又讲第二句话问我的时候，我又听不懂他问什么，应该是问什么呢？我讲了姓，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自己，我的名字嘛，那我叫什么？ Shopping， 邓小平。哦，他的那个翻译都听了。哦， your wife went for shopping， 他说 your wife went for shopping， 很巧妙。所以后来翻译员就走了进来，那下面人又在鼓掌。那邓小平就对他的这个翻译说，哇，美国人是非常非常的友善，我每讲一句话他们就在那边鼓掌。哦，对啊。所以但是我们看就是说，但是圣经说什么？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但是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种场合里面，很奇妙的，在这样的一种的里面。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第一，我们不论断人，那第二呢，我们也不轻看。那犹太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里面，他们很轻看这些的外邦人，就觉得说他们是过。但是耶稣这句话并不表示耶稣也轻看这个外邦，这个迦南妇人。那这边耶稣所要告诉他是一个什么优先次序的问题。神的恩典，神的救恩首先是给犹太人，罗马书告诉我们先是犹太人，后是什么希利尼人。所以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耶稣要试试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是怎么样。耶稣说不可以拿饼给这个狗吃，那这个妇人说什么呢？但是呢，狗也吃小孩子所留下来的那些零碎儿，也吃这一些。所以耶稣就看见他信心，耶稣接他说什么？就因着你这句话，你的女儿好了。所以当他回去的时候呢，原来那个鬼已经出去了。看见这个妇人的信心吗？他的信心，他的信心怎么建立起来？第一，他听见有这样的一个人。第二，听见之后呢，从心底里面建立了对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个普通人，他必然是从神那里来。所以他可以从家推罗西顿来到当中来找耶稣，求耶稣来医好他的女儿，把那个鬼把他赶出去。看见吗？因听而带进对心里面建立的信心，然后带出了行动来找这个耶稣基督。那么接下来第三个的一个事件，就耶稣就从这里，他讲完之后呢，耶稣就从推罗西顿，就从哪里来？从那边下来，来到哪里呢？底加波利。那从推罗西顿走路来到底加波利呢，大概需要38公里。38公里是多远呢？就好像今天你从这个布都，你走路走到 Tuas， 38公里，看见吗？那当时耶稣从这边走到这边，来到底加波利这个地方，来到加利这边，那当时没有这个 Uber， 也没有 Grab， 也没有骑马，耶稣就是用走路的，看见吗？走了这么长的这个路，又回到这个地方，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马太福音的话呢，15章里面就记载说什么？有许许多多人到他那里。因为耶稣就回来靠近加利那地方，就在山上坐下，许多人带着瘸子哑巴的残疾的人来，他讲经就治好了他。我看了这个四福音里面，马太没有记载，路加没有记载，约翰没有记载，就出现在马可福音里面，就记载了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特别的什么，来到这地方的时候他医治了许多的病人。那有一个特别的事情我特别注意到，就马可福音里面这边记载，就是这第三件事情， 有一个什么耳聋舌结的人，被什么被人带来，那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的身上。那耳聋目舌的这个人是怎样？那这个人是非常可怜，他活在一个什么哦，只有看见影像而没有音的一个世界的里面，只有看见 image 哦，行动就是人的行动，看不见啊，他听不到，也说不出来哦，就活在这样的一种的观景的里面哦，就好像不懂我们那些老一辈的，我们知道以前我们看电影黑白的哦，没有影音的，只有那个影像，就那个人就在动啊，这个人就看东西就是这样，不懂人家嘴巴里面讲什么哦，他听不到，那他也不能够表达，所以很多人讲十聋九哑哦，十个耳朵聋的人，九个很多都是哑巴哦，都是哑巴，所以当他被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呢，那些人来做什么呢？他们就很，我们讲福建话粗鲁的就讲很给强，他们说耶稣说什么，你就按手在他身上嘛，哦，让他能够得着这样的医治，就吩咐耶稣怎么做。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祷告是这样，我们吩咐神要怎么做，神啊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他们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哦，来见耶稣的时候，求耶稣按手他，按着他们人的意思。但是耶稣有这样做吗？耶稣没有，耶稣却把这个人拉住他的手，把他带到另外一边。所以这个人呢，我们看见他是被人带来，他是一个自己不会来向主求的人。所以其他的人听见有这个人现在来回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因为之前耶稣在这个地方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所以许许多人听到之后呢，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哦，他们来到这方，那这边是一个耳聋舌结的人，听不到又讲不出，非常非常可怜的人哦，所以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耶稣什么？耶稣领他离开众人，耶稣没有听做他的朋友说好啊，你们叫我按手在他身上我就按手在他身上。那神所要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呢耶稣就把他拉了他的手，把他牵到一边去离开众人，然后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在他的舌头上。耶稣这样的一个举动，都把他拉到一边之后呢，就摸他的耳朵。那这个人可能从小就已经耳聋，所以常常小的时候妈妈就摸他的耳朵，现在一个大男人牵着我的手，可能耶稣很有力的把他拉拉拉。以前我妈妈牵着我的手是很温柔的，那这个大男人把我牵来，那第二呢，他又用手来摸我的耳朵哦，探入他的耳朵里面，那摸他的耳朵，探他耳朵哦。那妈妈以前的动作也是这样，那可能耶稣也没有这么温柔了，跟妈妈比起来的话，没有这么温柔哦。然后呢，耶稣就吐了口水，然后就用口水再抹在他的舌头上。那可能这个人呢，我在想，之前还没见耶稣的时候呢，也可能他们妈妈、可能家人也找了许许多多那些行法术的人也来为他做这样的动作，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可能也做过，但是从来没有经历说他可以做什么。然后他看到耶稣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他是很莫名其妙的，然后耶稣就望天的叹息，然后对他说以法大，意思就是害了吧。耶稣在摸了他，然后用吹沫哦摸他的舌头之后呢，然后呢就是讲就叹息，然后就对天说以法大，意思要他开了。这个人不懂得耶稣这句话，听不到耶稣在讲什么，那耶稣在那边就一个叹息，唉，然后耶稣就说以法大，他的忽然间哦，他的舌头就能够讲话，他的耳朵也能够听见，也解说话也清楚了哦，非常奇妙。所以这个人就说他从来没有经历的，就经历到一个男人，虽然他听不懂以法大，他听不到以法大这个名字的这个声音，但是看着耶稣的嘴巴在动的时候，而忽然之间他的耳朵听得到了，他的舌也打开了，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那这样的一个圣经事情给我们看见，第一个呢，法利赛人听得懂，但是呢他们不好好听，把它存积在里面，而他们延伸出来呢，用各样的什么遗传来代替神的话语。那第二个事情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 撒勒法的这个妇人，迦南妇人是很有信心，他听见，他也信心里面被建立，他也用行动来找耶稣，求他来医治他的女儿。那第三个，马可把这样的一个事情记下来，因为之前十六节里面，马可听到耶稣所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马可特别的听到这句话，他把它记在里面。所以当他看见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很清楚明白为什么耶稣从老远的底加这个推罗西顿要走38公里来到加利利。耶稣在全部的群众的当中，马可把这件很特别的事情记载在四福音里面，就是什么？耶稣开了这个耳聋舌戒的这个人。这个人需要什么？他需要耶稣开他的耳朵，让他能够听见神的话。他需要什么？耶稣开他的舌头，让他可以说话。所以这个是马可所看见、所认识到、体会到的，什么叫做有耳可听的应当听。所以耶稣特别可怜的这个人，耶稣要他能够听见，特别老远的跑了38公里来找这个人来医治他。所以呢，我们要怎么听啊？今天我们犯了许许多多的属灵的耳聋舌结的病。第一，我们听不见神的话，我们好像耳聋舌结的一样，我们不把神的话把它记下来。所以圣经里面约伯告诉我们说什么？开通我们的耳朵，当受教的教训什么印在我们心上。首先你要先开通你耳朵，你要听见上帝所对我们说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可能我们魂游向外，人在这边呢，但是你心不在这边，你就在想其他事情，崇拜完之后我要做什么，到哪里做什么，一直在那边想，魂游向外、哦、我们心不在这里，更不用讲到我们听，你把耳朵就什么关注、哦、把耳朵关注。那神，求神今天开通我们的耳朵，我们要听神的话。约翰福音耶稣说什么？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听他的声音，他也认识我们。然后我们不单听主的声音，我们还跟他走。然后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来指教我们。今天我们要怎样听？今天我们要怎样听？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神与我们所另新业的这个百姓。这业是什么？神说什么？在以西结书神说什么？我要把你们的实心拿去，要给你们肉心。哦、实心是不能够有反应，实心是没有生命的，肉心却是一个有生命能够有反应的。我们要回应上帝的话语，所以呢，神以我们所立的业是把它刻在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肉心上，我们心板上、哦、把它刻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个要求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谨守，你要遵行。所以听从的时候呢，我们听从，我们见证这业。然后当时呢，神透过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啊，你要听。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呢，神指着耶稣基督，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啊，今天对于我们这些新约，对于我们这些这时代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神说什么？神要我们听他、哦、神要我们去听他。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里面，我们就发觉到整本圣经里面所记录的历史里面，给我们看见人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人不听。什么时候不听？第一，就从伊甸园就开始，神吩咐亚当夏娃说，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但是呢，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听谁的话？听魔鬼的话。魔鬼对他们说，上帝所说的岂是真的吗？岂是不能够吃吗、哦、他说，因为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所以一直用很多的话来引诱他们。亚当夏娃为什么不听神的声音，不听神的话？所以呢，不听神的话就从伊甸园开始。然后之后呢，我们再看见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拜偶像，不听神的话，把神什么离弃掉。所以上帝最后也把他们什么，把他们丢弃。今天我们要听神的话语吗？听神的话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教导我们孩子的时候，特别我们孩子学钢琴，我常讲学钢琴你第一个很重要先学什么，还没有先学弹，还没有先学五线谱的时候呢，你要先学会听听那个音，所以都要听噔，你不可以咚、哦、那个声音，你要听那个噔，你就唱出来噔、啊、那个声音你要那个，所以你要先学钢琴之前你要先学会听那个音乐，所以非常重要。那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保罗特别在以弗所书里面就很告诉了我们听为什么这样的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你跟我，我们都生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当我们像 baby 一样被生在家庭里面，你一出生一开始呢，神就给我们聆听的功课，你要一生学习聆听爸爸妈妈所说的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从哪里来，从听父母亲的话开始，当你聆听的时候呢，你就学习顺服听从，当你长大之后呢，你有做工，你要听从什么，听从老板，有吗？然后更重要的呢，你还有什么，做夫妻的呢，你结婚做你夫妻呢，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妻子要孝顺，要顺从丈夫，在这里面都听很重要，彼此的沟通都很重要，在这些人际的关系的里面，当这些你都不能够学习的话，圣经说你怎么会去听顺服敬畏这位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生活一个家庭一个环境里面，让我们学习聆听的这个功课。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连风和浪都听从耶稣的话，所以耶稣就斥责风和浪说，止了吧，停了吧，风和浪就听了耶稣的话。今天你跟我，我们岂可以不听神的话？那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耶稣也吩咐了死人也要听神儿子的话。那第一个圣经里面耶稣行死人的神迹，雅鲁的女儿刚刚死了、刚刚死了来求耶稣、耶稣应做你的信心，你的女儿好、耶稣就去到那边就吩咐叫他的女儿起来，这个女儿就刚刚死了就活了过来，死人听神儿子的心。第二个的这个死人复活神迹，所以拿因城的这个儿子死了可能一两天被人抬出来要送去埋葬，耶稣在拿因城的时候门口碰见他，耶稣就抓住了那个杆，然后耶稣就什么行了神迹，叫这个拿因城妇女的孩子让他复活了起来。那第三个的复活是什么，已经死了三天到四天，马大玛利亚跟耶稣说，主啊你早来就好，我的弟弟就不会死，现在他在坟墓里面已经三天到四天，尸体可能已经腐烂已经发臭了。耶稣说什么，耶稣站在坟墓的门口，拉撒路出来，使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都要活了。那我们这些圣经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告诉我们说，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那我们这些在神的眼中看不是死的人，神看我们都是活人，为什么，我们要活到永永远远。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还记得吗，有一个女人死了，她的弟弟要把她娶过来，弟弟死了也没有孩子，然后几个几个娶的时候就没有孩子，最后妇人死了之后拉到天上，到底她是哪一个人的太太，那意思说在天上不嫁也不娶，但是呢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活人，神不看我们是死人，神看我们是一个有生命的活人，有生命的活人你是会回应神的话。所以风和浪都听耶稣的话，使人都回应耶稣的话，我们活着人你怎么可以不回应上帝的话，神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所以呢创世纪的时候人不听神的话，所以神一直透过使徒先知一直跟我们宣讲，来到圣经要结束的时候启示的时候呢，神透过圣灵对七个教会讲话，圣灵就说凡有什么，圣灵在中会所说的凡耳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出现了八次在这个启示录的里面，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创世纪人为什么犯罪，因为不听神的话，然后神到今天要我们去听他的话，然后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要对我们说，我们凡有耳的你就应当听。你要怎么听神的话，你要听神的话，你要产生顺服对神的敬畏，你要把神的话牢牢地记在 你的里面，之后呢行神所要我们所行的以信仰能够相称的一种的生活、哦、要听要守要遵行。今天我们要怎么样呢？神说你要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你心里。起初听见的是什么？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耶稣说，圣灵来我要指教我们进入真理里面，神的话已经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每一天我们不是读单单读神的话，我们要聆听圣灵对我们说话。那圣灵就是真理，约翰一书五章的里面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所以上帝把这样的一个真理把它记录下来，66卷的圣经，我们每一天在读的时候呢，就让圣灵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那我们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给我们有受教，让我们的心也是我们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把它存记在里面。所以保罗说不要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你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不懂得听的，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医治我们耳聋的病。当一个懂得听懂得存懂得记懂得行的话，我们就能够开口向人做见证。为什么今天我们不敢向人开口做见证？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听神的话，我们没有好好把它存记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好好听神的话，把它存记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来对人来宣讲神的话。所以求主今天早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以致我们从第一个功课听的里面好好去听。我还有两次的讲道，我接下来会讲提到怎么存，那第三次的讲道就提到怎么去行，在这三个的方程式里面，那圣经都有很好的记载，让我们好好的去听守和行。愿上帝赐福我们大家，让我们好好在神面前做一个听到的人，做一个学习聆听圣灵对我们说话的儿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一起在你的话里面去聆听去学习。求主帮助我们，主啊给我们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求你开通我们的耳朵。我们需要每一天都在你的话语上，我们好好的去聆听圣灵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啊帮助我们，以致今天你对我们说人活着是要不是人今天活着，我们是要把你的话语好好的去存记在我们里面。求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好好晓得，我们不是靠食物，我们乃是要靠你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主啊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你的话进入我们心中，使我们存记，以致我们能够行出我们以信仰生活能够相称的生活，以致人常有在我们身上见证看见我们就是属于你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好好在你的话语上扎根，好好的在你的话语上成长。主啊愿你的这时候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来动工，叫我们一生一世我们不偏离你的道路。以色列人失败的历史，主啊求你让他们成为我们的警戒，以致我们能够从他们的历史的当中，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关照，以致使到我们能够这样受到警戒，以致使我们一生一世我们不偏离你的话语。就像这个摩西在末了的话对他们所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你要谨守你要遵行神的话。主就叫我们好好的抓住你的应许，好好的抓住你的话语，使我们一生一世我们不偏离你的道路，我们不偏离你的话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
今天我们会一起领圣餐，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第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物，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但我告诉你们，你们虽然听见了我还是不信，凡是父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因为我从上向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不赐落，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 因为我父的旨意要使我看见子而信的人得着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们复活。待会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记得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所吃的并不只是这个杯还有这个饼而已，我们所吃的是生命的粮，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血。当我们吃的时候，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益处以及好处都加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吃的时候，就好像你吃的这个饼或者这个杯，实实在在的是一块饼以及一块杯，你可以吃喝下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恩典也就是这样实实在在的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这是我们要记得的。当我们吃的时候，是生命的粮供给我们。我们再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吩咐我们要如何的行这个圣餐。这边我念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就是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因此无论什么人若用不合适的态度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得罪主的身体了，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审查自己，然后才吃着饼喝着杯。因为那吃喝的人如果不辨明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定在自己的身上了。这是保罗很清楚的教导。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审查我们自己，我们回到神面前，我们审查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清楚明白我们是否相信这一位我们的主。你是否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我们自我审查，我们过后我们同来领圣餐。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所领受的，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我们请孙长老为我们为着这个饼做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设立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圣礼，这个圣礼是你向我们施恩的一个管道。感谢你，因为你在被卖那一夜，你为我们所立下这个新的约，你说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这是你的宝血为我们众人所流的，为我们立下这个约，你要我们世世代代的去遵守。我们感谢你，以致我们每一次来到你施恩宝座前、圣餐座前的时候，让我们得一次再一次得以回想，得以纪念主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主，我们常常感觉到自己的不配，但是你的恩典，你吸引我们归向你，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不再称我们为罪人，乃称为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不单儿女，你还给我们成为后嗣。我们为做这样的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今天早上在这样的一个圣餐座前，使我们再次回想主你对我们的大恩，你对我们的大爱。主啊，以致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再次的我们回想，我们纪念，我们感恩。主，让我们懂得做一个报恩的人，以致我们一生一世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行讨你所喜悦的生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为你所掰开。弟兄姐妹们，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所掰开的，我们应当如此行，我们纪念，知道清楚明白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所舍的身体担当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一同吃着饼，我们一同吃着饼，饭后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就是宣扬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你赐下你的身体，赐下你的血，以至于我们的罪被担当，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见主你的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但在你面前我们羞愧，但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更有喜乐，因为主你是那荣耀的主，你是那慈爱的主，你不但赐下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够回转我们的心可以向你，主啊，你更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来看顾我们，主啊，你的信实是何广大何其大，我们感谢你，你的信实告诉我们，我们必在你里面，因为我们乃是主你所赐给耶稣基督的，我们必不被撇弃，你必保守我们，从今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常走在主你的道里面。主啊，我们为这我们去祷告，我们更为这桌上的饼跟杯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的恩典常常让我们，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信实以至于我们能够常常回到主你的面前，因为你的信实，所以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感谢你，我们喝这饼，我们好分这杯。当我们喝这杯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知道，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为你的罪做而舍命。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今天所吃所吃喝的乃是主的身体，主的血，为的是喂养我们，以及当我们这样吃喝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以信心来领受。我们一同喝。